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约翰柯比话俾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听，而家仲好难预测伊朗袭击嘅可能性，但白宫会认真对待伊朗嘅声明。佢话：我哋向伊朗发出嘅信息系一致嘅，过去系，将来亦将保持一致。第一，我哋希望伊朗唔好咁做，冇理由升级局势，冇理由引发某种全面嘅地区战争。第二，如果发生呢种情况，我哋将做好准备保卫以色列。柯比话：我哋认为，如果佢哋想咁样做，佢哋仍然处于备战状态，并随时准备发动袭击。呢个就系我哋喺该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嘅原因。上个月底，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利亚喺访问德哈兰嘅时候被杀。伊朗宣称将对此事作出严厉回应，伊朗将哈利亚的死亡归咎于以色列，但以色列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参与。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一个额外的 F-22 战斗机中队，其中林肯号航空母舰搭载 F-35C 战机。五角大楼在礼拜二亦表示，美国海军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被命令继续留在中东。这个是美国承诺支持以色列防御来自伊朗及其地区伙伴和代理人威胁的一部分。上个礼拜日，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进行交谈。五角大楼表示，奥斯丁在会谈中重申以色列自卫权利，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防御来自伊朗及其地区伙伴和代理人的威胁的坚定决心。以色列则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礼拜二，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三个礼拜之前开始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但该计划还包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其他措施。俄罗斯于2022年2月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发动了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基辅话给记者听，这项计划的重点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他说，我非常期望这个能够实现，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公正的。不过泽连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接下来的步骤，但表示他亦会和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可能亦会和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这两位美国总统大选的提名人讨论这项计划。他亦提到，他希望在9月前往美国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和拜登会面。据路透社报道，从泽连斯基所讲的来看，接下来可能会有国际和平峰会。乌克兰曾经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派代表出席。今年6月在瑞士举行的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俄罗斯排除在外。虽然吸引了几十个代表团参加，但中共代表团缺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月19号曾经表示，鉴于乌克兰于8月6号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行了一次重大越境入侵，谈判已经不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说，任何和解方案必须基于乌克兰承认当前的实际情况。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将保持对四个乌克兰地区及克里米亚大片土地的控制。而印度总理莫迪上个礼拜访问了基辅，礼拜二他和普京通了电话，话给普京听他支持早日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泽连斯基则强调说，俄罗斯想在战争和解方案中对乌克兰发号施令，这个对基辅来讲是绝不能够接受的。同时乌克兰亦提及，他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超过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二表示，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和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爆发战斗以来，超过25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苏丹问题特使汤姆·佩里埃洛说，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在双方都发挥作用的外部行为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没有将苏丹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佩里埃洛礼拜二话给记者听，除了阿联酋支持快速支援部队之外，我们还看到来自撒哈勒各地的外国战斗人员，我们已经看到伊朗、俄罗斯和苏丹武装部队方面的其他负面行为者。上个礼拜美国协调的苏丹问题和平谈判在日内瓦结束，但未能结束该国长达16个月的冲突，但交战双方之一的快速支援部队已经同意了一项行为准则，承诺避免对妇女的暴力、检查站的盘剥行为和对农作物的破坏。佩里埃洛说，美国已经向缺席最近在瑞士举行和平谈判的苏丹武装部队领导人提交了该提案，他们手里面已经收到了行为准则，我们希望在未来几日能够得到他们的回应。之前美国指控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犯有战争罪，快速支援部队特别被指控犯有针对达尔富尔非洲裔土著人民的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最近于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美国和来自非洲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国、埃及、沙地阿拉伯和瑞士的代表一起重点讨论了重新开放三条人道主义走廊，位于达尔富尔的阿德雷的西部边境口岸，从苏丹港出发的北部达巴公路和通过塞纳尔的南部通道。同时在这个礼拜迟些的时候，美国亦将会和各代表团的团长进行首次正式跟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将和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一起在佐治亚州萨凡纳接受 CNN 主播达拿·巴什的采访，采访将于当地时间8月29号晚上9点播出。何锦丽和沃尔茨将在这个礼拜的竞选活动中在佐治亚州开展巴士巡回之旅，该州是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在总统拜登于7月21号宣布退出竞选之后，何锦丽接棒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自从参选以来，他一直回避媒体的访问，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8月27号川普竞选团队对这一消息做出反应，指出 CNN 采访是联合进行的，话何锦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完成采访，包括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在内的共和党人多次说他在度回避媒体的访问，批评他让选民对他的总统计划一无所知。截至8月27号，何锦丽的网站上仍然没有具体的政纲，他的很多提议都是在演讲和工作人员回答媒体讯问的时候提出的。他在最近的提案包括妇女堕胎和生殖权利、枪支管制、投票权、移民改革、边境安全、中产阶级减税和儿童税收抵免、禁止价格欺诈以及可负担住房计划等。在担任副总统的三年几时间里面，何锦丽曾经接受过美联社等众多媒体的镜头采访和平面媒体采访，他每次出访都和媒体成员一起乘坐空军二号，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在起飞之前到飞机后部和记者他们交谈几分钟。不过他的办公室坚持认为这些谈话不能够被录音以及公开使用。 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贺锦丽曾经告诉记者，他希望在8月底之前接受第一次正式采访。他的竞选团队这个礼拜还表示，正在积极准备和共和党对手川普的首次总统大选辩论。辩论将于9月10号在费城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主持。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西在给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的信里面概述了大量证据，表明了安祖无人机公司和大疆公司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并要求商务部考虑采取措施解决安祖公司以及一家存在类似问题的无人机制造商 Cogitotech 的威胁。议员他们表示，位于香港的 Cogitotech 公司所出售的 Spectre Air 无人机实际上就是大疆无人机，只是个名不同而已。两位议员在被安祖无人机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沃纳斯的信里面写到，安全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安祖公司的 Raptor T 无人机实际上就是由成绿色的大疆 Mavic 3， 其遥控和应用都是基于大疆技术运行的。该委员会要求其澄清该公司和中共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关系。除了被安祖公司首席执行官发送信函之外，议员他们还针对大疆带来的安全风险写信给商务部长雷蒙多。议员他们在给雷蒙多的信里面表示，大疆创新似乎在利用这些公司作为共同努力的一部分，以阻挠美国目前和未来对大疆业务实施的限制。议员他们要求商务部回答他们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查这一问题。美国国会正在进一步限制大疆无人机。美国众议院6月份通过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要求将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的特定设备和服务加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涵盖清单，不能够用于美国通讯基础设施。国会山报说，如果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同大疆相关联的公司认定为附属公司，那他们亦可能受到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的约束。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